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川普总统星期三在 Truth Social 平台发文说，8月1号的关税谈判最后期限不会再延后。他还发文宣布，8月1号开始将对印度货征 25% 的关税。他表示，美国和印度正在谈判中，不论是不是达成协议或美国直接征收特定关税，这个周末就会知道结果。他在同一日宣布对韩国征收 15% 的关税。川普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在未来两个礼拜内造访白宫，进行双边会谈，届时将公布和首尔达成的贸易协议。另外，川普签署一项行政令，正式宣布对巴西进口产品货征 50% 的关税，但石油、橙汁和飞机等产品被列入例外名单。白宫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关税的目的在于解决巴西政府最近的政策、做法和行动。这些政策、做法和行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不寻常的威胁。截至目前，川普政府已经和欧盟、日本、英国、韩国、菲律宾、越南和印尼等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透露，在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达成协议之后，中方在谈判中被迫处于守势。美国和中国的第三轮贸易谈判刚刚结束，是不是继续关税休战，还是要等待川普最终决定？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和中国的关税协议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将力争达成一项公平贸易协议。当日下午，川普在白宫签署一项法案前表示，我们目前正在和一些国家进行协商，至于其他国家，美国会直接寄出一封信，告知对方将被货征的特定关税，多数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川普日前表示，他可能会对未和美国个别谈判贸易协议的国家统一征收关税，税率介于 15% 到 20% 之间。川普总统星期三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终止从所有国家、地区寄出的小额包裹免税福利。之前，美国已经终止来自中港的小包裹免税。白宫表示，该命令将从8月29号生效。所有价值800美元或以下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都将被征收关税。任何通过国际邮政网络运送的商品都将根据包裹价值及其原产国征收关税。白宫表示，其他国家曾利用小额免税漏洞走私毒品和逃避关税。小额包裹最初将采用两种方式征税，部分商品将被征收反映原产国关税的重价税，而其他商品将被征收每件80到200美元不等的重量税。白宫文件说，后一种方式仅有效6个月，之后所有产品都将按重价税率征收。入境美国旅客带到美国的商品在200美元以下仍然可以免税。川普政府在5月终止来自中国和香港商品的小额包裹免税漏洞。星期一，一家联邦贸易法院拒绝阻止川普政府实施小包裹免税禁令。近年来，随着网上购物日益普及，小包裹免税条款的使用激增。Temu和苏烟等超低价在线零售商利用这一个漏洞，直接从中国向美国购物者免税寄送包裹。Temu母公司拼多多的股价在白宫发布公告后下跌。白宫表示，使用小额包裹免税特权进入美国的包裹通常比传统进口货物更少受到审查，而且这些包裹可能带来健康、安全、国家和经济安全风险。 2015年到2024年间进入美国的小额包裹数量从 1.34 亿批增加到超过 13.6 亿批。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平均每日处理超过400万批进入美国的这类包裹。白宫补充说，川普总统签署了大移美法案，而该法案将在2027年7月1号开始永久废除全球范围内小包裹免税的法定依据。川普政府星期三宣布，自8月1号开始对多种同产品进口征收 50% 关税，但对同源材料本身不征收关税。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这项新税将适用于半成品铜产品，包括铜管、铜线、铜板和铜板，以及管件、电缆、电子元件等铜密集型衍生品。新规定指出，货征将依据产品中铜的含量计算，非铜部分仍需要缴纳对等税，但两项关税不会重复货征。另外，铜输入原料例如矿石、粗铜、铜废料则不在货税范围内。如果产品同时符合汽车232关税条件，仅征收其中一项，不会双重货税。川普亦指示商务部设立产品纳入机制，并依国际生产法案采取措施支援本土铜业。白宫说，通过采取这一啲行动，川普总统正是为美国同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来到支持强大的国内同产业。该公告是在商务部完成232调查后发布。川普在今年2月签署一项行政令，下令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启动调查，来到评估铜同其制品的进口是不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商务部的232调查发现，铜对于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所依赖的制造业基础至关重要。铜是一系列防御系统的必要材料，包括飞机、地面车辆、船只、潜水艇、导弹和弹药。它是美国国防部使用量第二大的材料，在美国更广泛的工业基础中发挥核心作用。调查中发现，外国竞争对手的掠夺性行为和过度的环境法规削弱了美国铜产业以及国内对冶炼、精炼和制造设施的投资。目前美国对很多外国铜产品的贸易逆差庞大，而且不能够持续。在川普公告发布之后，美国 Commerce 同期货暴跌 19.5%，迅速抹去了近期相较在伦敦全球基准价格的日价。与此同时，伦敦金属交易所仓库的库存今年来却下滑约 5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对伊朗商人穆罕默德·侯赛恩·沙姆哈尼控制的航运网络实施制裁。新制裁针对15家航运公司、52艘船舶、12名个人以及53个实体。这一些受制裁对象涉及发生在巴拿马、意大利、香港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逃避制裁的行为。这个是自2018年美国政府对伊朗极限施压以来最大规模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侯赛恩控制的航运网络将伊朗和俄罗斯的石油、石油衍生品以及其他货物运到世界各地。侯赛恩的父亲阿里·沙姆哈尼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曾在2020年受美国制裁。美国国务院当日亦都宣布，将参与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贸易和运输的20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将10艘船只列为冻结资产。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此举将令到伊朗出售石油变得困难得多。川普政府预计这一些制裁不会对全球石油市场造成持续性干扰。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讲法，沙姆哈尼通过一个复杂的仲介网络控制住一个庞大的集装商船和邮轮体系。这一些仲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伊朗和俄罗斯的石油和其他产品。美国财政部指控沙姆哈尼利用他在德克兰的个人关系和腐败行为赚取了数百亿美元的利润，其中大部分用于支持伊朗政权。欧盟在七月初对沙姆哈尼实施了制裁，理由是他在俄罗斯石油贸易中所起的作用。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三表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鉴于此人的地位和伊朗最高领袖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个是对伊朗采取的一项富有意义、非常有影响力的行动。这一个最新制裁宣布之际，美国和伊朗重启外交谈判来到解决伊朗核计划问题的前景仍然暗淡。川普星期一警告，如果伊朗试图重启已经被美军轰炸严重破坏的核设施，他将下令发动新一轮袭击。白宫星期三下午宣布，几个医疗保健机构和六十几家高科技公司已经承诺将构建下一代数字健康生态系统。该计划将致力于简化患者和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并增加应用程序等工具，为患者提供信息和资源。川普总统在卫生部部长小金乃迪和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主任穆罕默德·奥兹博士的陪同下宣布了这项计划。他当日在白宫东厅举行的让医疗科技再次伟大的活动上说，几十年来美国医疗网络一直需要高科技升级，这个就是我们正是要做的。现有的系统往往速度慢、成本高，而且彼此不兼容，但今日的这一个宣布标志着我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将医疗保健带入数字时代，这个绝对是至关重要。这项计划有两个目标，首先创建一个共享医疗信息的安全网络，第二创建数字化工具，令到人们更加容易获取共享健康信息，并根据自己的健康资讯做出决策。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金乃迪表示，几十年来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团掩盖了医疗数据，阻碍了患者掌控自己的健康。今日这一切将终结，我们正是打破数字壁垒，将权力交还给患者，重建一个服务于人民的医疗体系。这个就是我们让美国再次健康的开始。新的医疗科技计划还将包括开发个性化工具，帮助患者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健康信息，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小金乃迪表示，他赋予患者一种责任感，并令到他们能够衡量干预措施的效果。如果他们改变饮食习惯，如果他们改变运动量，他可以显示你今日走了多少步，他可以告诉你知你的血糖是不是飙升。所有这一些信息现在都将向美国公民开放。白宫的活动吸引了苹果、谷歌、三星、亚马逊、甲骨文等公司代表出席，六十几家高科技公司将自愿互相共享信息，包括亚马逊、Anthropic、苹果、谷歌和 OpenAI 在内的多家大型科技公司已经签署了该计划，